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讲到观相念佛的这个介绍的大精进菩萨如何的求这个观相念佛的这个法门，也就是说大精进菩萨得到的一张这个比一个比丘送给他的佛像，所以非常的精进的要求出家。那在第6天的时候，因为忆佛的功夫，所以断诸异想，不起时念如来印证片之。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宅神，也就是说他这个监牢地神土地宅神就送了一手气。那这个宅神啊，现了大神通来苛责这个大精进菩萨的父母，还有大精进菩萨的父母所找来的这些亲朋好友，还有大精进菩萨的父母所找来的这些这个美女，要来劝阻大精进菩萨出家。所以这个大宅神就送了一首偈来赞叹大精进菩萨，也苛责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去阻止大精进菩萨出家。那这个大精进菩萨是因为他是非常庄严殊胜的一位菩萨，所以他的家宅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宅神其实很显然是护法菩萨的一个现身，所以送的赞偈来赞大精进菩萨。那这个大精进菩萨的父母，还有这些人，还有这些美女，听到这首偈了以后，就对这个大精进菩萨还有对宅神悔过，所以他的父母就同意这个大精进菩萨出家的。但是所以他同意他出家完以后，就准备了很多饮食，要来劝大精进菩萨来继续的进食。他说啊，同意给你出家的，但是啊，希望啊他能够恢复饮食，能够恢复休息。但是大精进菩萨也一样是没有进饮食。那这样子的过程进到了第7天，所以经典里面说，不死7日，光明辉月，颜色不变，唯心意念正片之身，一切诸天散花供养。那这个啊，就是啊，说大精进菩萨没有吃东西，不但没有更虚弱不堪，而且禅定非常好，所以光明一直放射出来。因为大精进菩萨以禅悦为乐，所以光明辉月。那不但颜色不变，而且大放光明。那这个时候只有一心意念着佛的正片之身，所以因为没有进饮食的原因，所以一切诸天散花供养，一切诸天散花供养赞叹。 那这里所说的所意念的就不是形象，而是正片之身。所以修学这个法门的前提就是要先知解般若了义，也就是必须要了解般若的义理，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了义法，这样子才有办法修学这个观相念佛。所以修学观相念佛一样是要有定力，一样是要有了义佛法的知见。那大精进菩萨经过了这样子以后，过了七天以后，就把这个画像拿到深山里面去。那经典里面就这样说，过七日已，直化蝶像入于深山，极尽无人禽兽之间，开现画像，取草为座，在画像前结跏趺坐，正身正念观于如来。就是经过七天以后，大精进菩萨把这个画像拿到深山里面去，极尽无人的地方，只有禽兽到的这个地方，把这个画像展开来挂在树上，用的草结草为座。那在画像前只是在那边打坐的时候，正身的观于如来的画像，从正身正念观于如来的画像，他很仔细的从头髻到脚到千佛轮像全部观察完毕。他就想，哎呀，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来观佛才对呢？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以后，详细的观察了以后，知道这样的观法好像不正确的，因为这个是有相的观佛。这个佛的形象，千佛轮像、三十二大人像、八十种随行好，这样的相是有相的观佛。大精进菩萨因为有般若的智慧，所以他知道这样的观法是不正确的，所以就思维说，那到底应该要如何观佛呢？那这个时候在林间就有这个林间的林婶来告诉大精进菩萨。那林间的林婶为什么能够告诉大精进菩萨这些话呢？那这个也很显然是护法菩萨的显现。那林间的林婶就告诉大精进菩萨说，善男子，若欲观佛，当观画像，观此画像不异如来，是名观佛。那大精进菩萨就想说，我今如何观此画像与如来等？也就是说啊，这个林婶啊就跟大精进菩萨说，如果啊你要观佛的话，就要观这个画像。观这个画像怎么观呢？这个画像跟佛并没有差异的，这个画像不异如来，这样叫做观佛。那画像明明是画像，为什么会不异如来呢？画像明明是指画的，为什么它会不异如来呢？为什么这个林婶告诉大精进菩萨说，观此画像不异如来，必须观此画像不异如来才叫做观佛？所以大精进菩萨在这边就想说啊，在思维说啊，我今如何观此画像与如来等？我如何观此画像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呢？所以就进入的思维，就再一度的思维，那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如来相者，非觉非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非觉非知。也就是说啊，就像这个佛的画像一样啊，是非觉非知的。这个佛的画像，它是没有觉、没有知的，它不能觉知一切法，所以这个相是非觉非知。那一切诸法也像是这个样子一样，非觉非知。一切诸法就像跟这个纸所画的画像一样，同样是非觉非知。这个是从如来的相不能觉也不能知，也就是从如来的画像不能觉也不能知，不是觉也不是知，然后一路思维到一切法。那这一切法不离有相，不离无相，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法不离有相，不离无相？因为这个法就是不离有相，不离无相，它才能够非觉非知。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有许多法， 那所谓的这个法非觉非知是指什么呢？那法是什么呢？有哪些法呢？因为众生有一切心，所以有一切的法。可是经中常说，若佛出世，佛不出世，法住法位，法尔如是。所以这个法始终是这样的，始终是怎样呢？这个法始终是不离有相，不离无相，它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的。这个法永远都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的，因为这个法它能够出生一切三界六尘万法，这个法的法位、法的法体，它能够出生三界六尘万法，所以它会与众生的妄心合合运作，所以叫做与生灭合合。那这个法的离体本身，它是不生灭的，也是说我们说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它是不生灭的。那法的出现，法的出现永远都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所以它是不离有相，也不离无相。那法的现象，众生的心能觉，所以能够知道法。法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为什么我们会去知道法的这些现象呢？为什么会知道法有升起？为什么会知道法有演变？为什么会知道法有过去呢？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能觉的心，所以能够知道诸法，感觉到有法的升起，有法的演变，有法的过去。那法的相有升起，有演变，有过去。但是法的本际却始终是如如不动的，不曾升起，不曾演变，不曾过去的，所以它是不离有相，也不离无相，所以它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运作。那这边它一边是讲真如本际的实质上，真如本际的离体上，它实质上是有的；那一边是在讲蕴触界的现象的诸法，它是空的，它是没有实体的。蕴触界的诸法，它其实是缘起性空的，蕴触界的诸法是无常的，蕴触界的诸法是无常，所以它是缘起性空的。那这个缘起性空，所以我们说蕴切诸法它是空相，它是没有实体，但是它是因为有这样真如本际的实体所产生的这样子的诸法，所以才会有蕴触界诸法的缘起缘灭，这个才是真正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离开真如本际这个离体来谈蕴触界诸法的缘起性空，那这样子就会落入断灭见。要谈蕴触界诸法的缘起性空，就是必须要具足的像大精进菩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般若了义诸法的一个知见，才有办法真正的观诸法蕴触界诸法的缘起性空，也就是必须要空有不二，必须要不离有相，不离无相，必须要能了知生灭与不生灭合合。那依法的本际真如来说呢，法的本际它是非觉非知的，所以说法非觉非知，法无起无灭，法的本际非觉也非知，而法的本身也从来不说我是什么法，如来法身也是这样子的非觉非知，如来法身也像这样子的法，它是非觉非知的。譬如说涅槃的法，它不会说我要让某个人解脱，我想要解脱，涅槃之法，它涅槃成的法本来具足。那念佛的法，它也不会知道说我在念佛，善法也不知道我在行善，乃至于恶法也不知道我在行恶，乃至于工巧无际的法，当你在做一些，譬如说，行住坐卧的这些无际的工的这个无际法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说我是在行住坐卧，所以法从来不说我是什么法，所以一切的法它本来空寂，本来无觉，本来无知的，这些法它本来就是空寂的，本来就是空而寂灭的，本来就是没有觉、没有知的。那法没有觉知，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在觉知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觉能知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真主的本体，这个法的本体，法住法位，这个本体升起了这些法给我们受用，那是谁在觉知呢？能觉能知的就是众生的这个觉知心，众生的觉知心才有办法觉知三界六尘万法的生灭，才有办法觉知三界六尘万法的演变，才有办法觉知过去现在未来。那因为众生有这样子的觉知的意识心，有这样子的觉知的这样子的六识心，在感觉这样的法，在用这样的法，所以说法有生住意灭，就是意识心就是在六尘上面有取有住，在六尘上面升起诸心，在六尘上面了别诸心，在六尘上面产生的变异，在六尘上面产生的生灭，在这里 取六尘三界诸法，在这里取有法界所出生的这些法，这些六尘的法，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知。但是法的本体它并没有觉知，法的体性本身从来没有生住异灭，所以会说若佛出世佛不出世，法住法位法尔如是，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清净菩萨观到这边的时候就知道说，如来相者非觉非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非觉非知。那接着大清净菩萨继续在思维，他说如是相者但有名字，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无所有，如来之身其相如是。也就是说啊，如来的这个画像啊，就像这个画像一样，它只有名字而已。譬如说啊，如来的本身它并不是这个画像，如来的本身不是这个画像，如来的画像只是名字。譬如说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字，阿弥陀佛也是一个名字，他这个不是如来的本身。所以如来的这个本身就像这个画像一样，如来的这个名字就像这个画像一样，但有名字但是不是如来的本身。那一切的法也是一样的，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一切诸法也是一样。譬如说人天善法，或是说修解脱道的声闻法，或是说修解脱道的缘觉法，或是说菩萨的法，或是说善法恶法，乃至于无记法等等的这些法，人天法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这些法都是只有名字。声闻缘觉菩萨善法恶法，这个都只是名字，并不是法的本身。但是他们的本身，法的本身，它自性本身是空，本身是寂灭的，本身是无所有的。所以说如是画像者但有名字，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但有名字。所以如是名字自性空寂无所有，如来之身其相如是。所以如来的真实身相也像是这个样子，也像这个画像一样，它是自性空寂，它无所有的。所以如来的这个身相它是无生的，它是无灭的，因为无生无灭，所以它是空寂，它是无所有的，它只是一个空性。但是这个空性不是完空，不是完全没有，它是一个实际的离体，它是本然的存在，但是却不可见不可触不可摸不可嗅，不能知道它是什么。那如来应化身只是如来的名字，如来的应化身不可觉知的法身，如来的应化身 是只是名字，但是不可觉知的法身才是真实的，才是真实的法身。所以如来的画像它只是一个名字，并不是真正的如来的法身。那观画像的时候，从这边能够进入到一切诸法，也是像这样子，它本身是自性空寂，本身是无所有的。那再进一步从观如来之身，如来的身相，一切诸法都是空寂，都是无所有的。那大精进菩萨思维到这边的时候，继续的再往前思维，如此画像，非觉非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如来身相亦复如是，非觉非作。就像这个画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觉知，而且它没有身口意的造作的行为，因为它没有办法作意说我要走路啦，我要凉快啦，或我要温暖，或我要饮食。那一切法亦复如是，诸法也是像画像一样，也是非觉非作。譬如说涅槃法，它并没有升起一个念说众生想要解脱，我要帮助众生解脱。那善法也没有起一个念说啊，我要行善，我要利益人。恶法也没有起一个念说我要害人，我要叫众生害人。所以法的本身它是非觉非作，它是不起作意，不起觉照。那是谁有觉有作呢？是谁在觉知，谁在造作呢？会起觉知，会作意的，会觉观的，就是我们的觉知心。我们的觉知心它才会作意，才会造作，所以才是有觉有作。那如来的身相也是像这个画像一样，它是非觉非作。如来真实的真相就是非觉非作，所以从画像的思维一直到如来的真实体性，它的真如，同时去思维法的本际，那这样子去思维如来画像非觉非作，一切诸法跟如来的身相都是非觉非作。这样思维完以后，才有办法了解如来的真实体性，它的真如是法的本际，是真正法所出生的根源。那大精进菩萨思维到这边的时候，继续再往下思维，他就说：如此画像，非见非闻，非嗅非尝，非触非知，非出喜，非入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知者。那什么叫做如此画像，非见非闻呢？就像这个画像一样，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见闻觉知，也没有办法嗅，没有办法尝，没有办法透过鼻子去嗅所有的香臭，没有办法透过舌头去尝所有的味道，也没有办法透过身体去接触所有的触觉，所以它是非触非知，而且它也没有出入息，没有呼吸的。那一切诸法也跟这个画像一样，是没有任何的见闻觉知的，没有所有的这样的知觉的。那这个就是指说，像《心经》里面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所以其实《心经》里面所说的，就已经在指出说，如来的这个身相，它是非见非闻，非嗅非尝，非触非知，非出喜非入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心经就已经指出了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界，乃至于没有意识界。所以法是众生能知法，法不自知，法法如是皆不自知，法法都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能够知道这些法的，就是众生的觉知心。众生的觉知心去触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所以会产生所有的一切法，诸法就是因为这样子产生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下一集再跟各位继续说明。 来祝福各位同修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禅，悟前与悟后，平时导师著，一套两册，本书圆满具足，而且有次第地详述禅悟的功夫与禅悟的内容，能快速建立学人悟道的信心与正确的知见，并指陈出参禅中细微的摇额之处，能使学人明自真心，见自本性。